第二个是现任市委书记吴明雄。吴明雄在集团进行全面股份制改造时，给了他权威性的政治和政策的支持，使他的集团在短短3年多里，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不断成长壮大，从4亿固定资产扩张到目前拥有近21亿资产的巨大规模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个市委书记主持领导的平川市委市政府还给予他一个崭新的平川，使得今日美国的 KTBL 在走遍中国大陆后，选择了平川纺织机械集团作为他在中国唯一的合作者。他张大同咋也不能忘了，1年多前，也正是这个市委书记带着病，背着氧气包，参加和 KTBL 公司远东总裁的谈判，以至于当场晕倒在谈判桌上，深深感动了对方。第三个便是县纺织机械股份公司董事、民营亚太公司的柏志林了。柏志林是平川少数几个可以算得上现代企业家的人物之一。3年前，在纺织机械集团还困难重重的时候，不是别人，正是这个年轻的民营企业家最先预见到了集团今日的辉煌。正是他的亚太公司第一个购买了500万中国纺机的法人股，为8000万法人股的发行拉开了序幕。在28层的国际大厦的资金操作上，柏志林也给了他至关重要的帮助。在经济低潮中，亚太承包楼竟奇迹般地把14层大厦的期房在短短2年多的时间里卖了出去，把纺织机械集团应摊的几乎全部建房资金都替集团筹齐了，连大厦的合作者华氏集团都觉得不可思议。自然，柏志林的亚太公司也不是只尽义务，仅售楼承包费一项就净赚了大约500万，这恰好相当于亚太当初购入的法人股。也就是说，纺织机械集团等于奉送了500万股权给亚太。纺织机械集团里便有人说起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，张大同马上火了，在集团会议上毫不客气地指出，国有资产不是流失了，而是增值了，我们几乎没有进行多少投资，就赚下这1/3的大厦，谁替我们赚的？是人家亚太，是人家柏志林。这个柏志林在西方国家里年薪就值500万，而我们有些所谓总经理只配去端盘子。如果我们这个集团里有10个柏志林，我张大同就敢天天去睡大觉。后来张大同还专门请了柏志林和亚太的年轻人以及一些专家教授，去给集团中层以上的干部上过市场经济课，一步步改变了大家的思想观念和经济观念。到了改制后期，酝酿发行公众股，集团成立证券部，柏志林和他手下的女将林娟为其出谋划策，协同市体改委一起争取上市额度，又出了大力。张大同这些不合常规的做法势必引起集团内外很多人的不满，高庄信便不断地寄到市纪委，说张大同和柏志林的关系不清楚，国营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界限不清楚，甚至怀疑张大同收受了柏志林和亚太的贿赂。市纪委在萧道清的安排下派调查组进行了调查，调查的结果证明，他张大同在经济上是清白的，和柏志林的关系也是清楚的。至于国营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界限问题，吴明雄在全市工业会议上明确指出，民营企业参股我们的国营企业，壮大我们国营企业的力量，我看是件好事。纺织机械集团既然发行法人股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所有法人都有权购买，为什么民营亚太公司这个法人就不能买？这里哪有什么界限问题？我看这些同志不是保守就是无知。由于平川市委尤其是吴明雄的坚定支持，张大同和他的股份制改革才最终站住了脚。刚发过法人股，又发内部职工股，再发社会公众股，好戏连台，红红火火把5亿多资金筹到了手。 最让张大同感动的是，市纪委的调查还没结束，吴明雄就到集团来检查工作，把一个十分明确的信息告诉平川的干部群众，他这个市委书记信得过这个改制的企业，信得过他张大同。三年来有多少诸如此类的风风雨雨、是是非非呀，今天总算过去了。于无限感慨之中，张大同给吴明雄挂了一个电话，向吴明雄汇报了近来集团的工作，并征求吴明雄的意见，问他和美国 KTBL 公司签字仪式定在哪天为好。吴明雄在电话里说，
你们集团的事儿，你这个老总做主吗？我在这里代表树市长表个态，你定在哪一天，我和树市长都放下工作跟你走。
华娜娜接着说，志林，你知道的，我有一个原则，就是不和自己的朋友做生意，可多么遗憾，我们今天还是做起了生意，而且是很不公道的生意。白先生，你自己说，我们的生意公道吗？白志林勉强笑着问，华小姐，你说哪里不公道？你提出按市价的70%放款给我们，我只要你按30%放吧，只向你压了310万美元嘛。再说这只是向你借点钱，也并不算做生意吧。第二个错误又犯下了，如果这时他能主动说出真相和自己的无奈，并请求华娜娜的原谅，也许还会峰回路转。然而没有，当嗅到金钱的气息时，白志林所有的神经都亢奋起来。结果华娜娜把底牌摊出来了，问道，贵公司那500万法人股有8500万的总市值吗？可以上市流通吗？如果你们亚太在和平小区工程失败，我能把这500万法人股卖出310万美元吗？白志林一见瞒不过去了，便讷讷道，我们亚太不会失败，不会失败，所有房子都由政府收购，这是有合同的。华娜娜哼了一声说，哼，我是在谈一个关于欺诈的问题，在平川不是别人，而是你百智林欺诈我，多么可悲又多么可笑。我是那么相信你，又是那么愿意帮助你，如果你老实告诉我你面临着一个灾难性的投资局面，需要这310万美元周转一下，我难道不借给你吗？你何必要这样骗我？我若认真和你打一场官司，这310万美元你拿得到吗？我们的融资协议会生效吗？我已请教过律师，你输定了。白志林满头是汗，再也说不出话了。华娜娜这时却笑了，可我还是把这310万美元借给你了。为什么借给你？你不要误会了，这不是因为我们5年的交往，而是因为要还你一笔人情债。在前年我们华氏集团和平川纺织机械集团合资建国际大厦时，你帮了不少忙，做了不少事情，可是后来完全因为平川方面的原因没让你们入股参加，尽管这与我无关，可我仍认为是欠了你一笔情，今天算还清了，两不相欠了。现在你可以带着310万美元的支票永远离开我这里了，还款时也不必再来见我了，我很忙，电厂二期工程马上要上马，国际大厦要封顶，我将有许多事情要做。白志林慢慢地从沙发上站起来，最后默默地看了华娜娜一眼，转身要走。华娜娜这时才有点伤感，嘴角颤抖着问了句，你没有话要说了吗？白志林有许多话要说，想说说他的苦衷，他的难处，他这种民营企业在中国大陆现有体制下发展的艰难，甚至还想向华娜娜道歉忏悔，可最终什么都没说，还是走了。华娜娜在白志林就要出门时又带着关切的口吻说，你们的和平小区我看过了， 我相信你会成功。百智林这才回头说了句，谢谢你，娜娜，我这一生都不会忘记你。这是真心话。在开着车回亚太公司的路上，百智林想，他也许真的爱上华娜了，不是在五年前开始的时候，而是在今天结束的时候。尽管华娜娜口口声声说不是为了五年的交往才借给他这310万美元，可他认为这实在是此地无银300两的掩饰。这真是一个优秀的女人，她这样不讲道义的深深伤害了他，让他在情感上经历了一场失败的打击，可他仍是那么大度，那么潇洒，给这支并不美妙的人生插曲一个漂亮而干净的结尾，一点不拖泥带水。这时十字路口的红灯亮了，百智林紧挨着前面一部面包车把车停下了。临近路口的一家音像商店正在放唱片，一阵阵歌声很清晰地传了过来。分手是说分手，请不要说难忘记，就让回忆静静地随风去。是的，就让回忆静静地随风去。就算他真爱上了这个女人，一切也无法挽回了。为了自己的事业，为了拿到这救命的310万美元，他在道义上是完全失败了，这真是无可奈何的事。百智林觉得自己的尊严和人格正像一片秋天的树叶似的，在静静地随风飘落。然而310万美元的支票很真实地在上衣口袋里装着，百智林渐渐地便又有了一个男人雄心勃勃的自信。短暂的伤感和自责过后，百智林重又记挂起了他的公司和他已全面铺开的和平小区安居工程。绿灯亮了，百智林把车开过了路口，上了中山路。望着中山路上一座正封顶的20层大厦，百智林默默想，亚太公司总有一天也要盖这样的大厦，不但在平川盖，还要盖到上海，盖到北京，甚至盖到台北去。到那时候，到他也像今天的华娜娜一样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的时候，他再去向华娜娜道歉，去请求她的宽恕。在成功的女人面前，不成功的男人没有道歉的资格。在北京这么多五星级酒店饭店中，田大贵最喜欢北京饭店。田大贵喜欢北京饭店是因为王媛媛喜欢北京饭店。王媛媛说，北京饭店在长安街上，离天安门近。王媛媛说，北京饭店靠着王府井，逛商店方便。王媛媛说，北京饭店高大气派，像一座豪华的宫殿，没有压抑感。王媛媛说，然而王媛媛现在再也不能住到北京饭店里来了，再也不能和田大贵一起从北京饭店辉煌的大厅走出去，去登天安门城楼，去逛王府井大街了。从上个月开始，王媛媛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病房，再也爬不起来了。人间正道院方的病危通知已在前几天发出，中国康康集团驻京办事处主任向有才在接到病危通知后，马上打电话向田大贵汇报说，田总，圆圆的情况很危险，你这几天最好还是抽空来一下，圆圆一定要见你。这时田大贵还真走不开，早在半年前就定好要在上海召开的1996年度全国产销调度会会期已临近，上海办事处的同志连酒店房间都订好了，南方一些公司的老总们已到了上海。这个会非常重要，不但关系到中国康康集团公司明年全年的生产销售工作，还关系到 田大贵一个新的扩张计划。按田大贵的设想，在每年向中央电视台支付上亿元广告费，连续两年在黄金时段大做广告，使得康康豆奶在全国家喻户晓之后，康康豆奶已具备了走向市场垄断的可能性，雪球要进一步滚大，对东北地区和华北地区的十几家仍在生产经营豆奶产品的厂家，要在平等竞争中最后解决，即使不能最后解决，也要使康康豆奶1996年度的全国市场占有率达到 86% 以上。为此，集团市场部做了一个周密计划，要在会上安排落实。会议不能不开，王媛媛有非见不可。不见到这个姑娘，她田大贵会抱憾终身的。颤抖的手握着电话话筒响了好一会儿，田大贵最后果断做出了决定，把全国产销调度会移至北京如期召开。当即指示北京办事处主任向有才放下电话后，立即去向北京饭店订房间，把手上重要的事情匆匆处理了一下。次日一早，田大贵便坐着自己的奔驰500直驱省城，而后由省城乘当晚的飞机飞抵北京。田大贵想，飞机20时05分从省城起飞，22时即可抵达北京机场，他应该能在24时之前赶到协和医院。我曾想航班晚点，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时已是0点20分了。前来接机的办事处主任向有才说，田总，太晚了，我们还是先到北京饭店住下，明天再到医院去吧。田大贵想想也只能这样了，遂坐着向有才的桑塔纳从机场去了北京饭店。到了北京饭店才知道，先期抵达上海的老总们已到了，北方一些城市的老总们也陆续到了。半夜三更的，中国康康集团包下的一层楼面竟热闹非凡，好多房间的门都开着，客房部经理也在跟着会务组的同志一起忙活着。中国康康集团的老总们大都是不到30岁的年轻人，这使客房部经理感到很惊奇。田大贵跟着客房部经理去自己房间时，无意中听到经理在向会务组的同志打听，你们集团全国各地的总经理们啥时候到？会务组的同志直笑说，这帮男男女女不都是老总吗？经理只发愣，过了好一会儿才说，都这么年轻啊。到了大套间里住下来，田大贵什么汇报也不听，只说要休息，把向有才和跟着过来的平川老总和外地老总们都赶走了。病房里安静下来后，田大贵马上给协和医院王媛媛的病房挂了个电话。电话是王媛媛的父亲王大瑞接的。王大瑞早几天已从平川赶来了，田大贵焦虑地询问了王媛媛的病情，接着就问，媛媛现在睡着了吗？王大瑞说，
好不容易睡着了，半个小时前还在说你呢。
田大贵刚要挂上电话，王大瑞却又叫了起来，
等等，他醒了，要和你说话。
电话里却只有轻微的喘息声。田大贵叫着，媛媛，媛媛，我来了，明天一早就去看你，再把你接到北京饭店里来住2天好吗？电话里传来一声轻叹。田大贵又说，这回不是我一人来的，咱们集团全国的老总们都来了，几百号人呢，把人家北京饭店一个楼层包下来了，为了你，我临时决定把上海的会挪到北京开了。王媛媛在电话里哭了。田大贵说，别哭别哭，我明天一早一定赶过来。也许是因为在父亲面前，王媛媛这才在电话里用刚学会的英语说了句
I'm missing you， 我很想念你，
便把电话挂上了。田大贵放下电话后，突然想起了王媛媛最喜欢的一首歌《评剧》， 又记得王媛媛也常唱邓丽君的一些歌，便把向有才叫到房间里说，马上去给我买些邓丽君的歌曲磁带来，另外还有一首评剧。向有才挺为难，田总，这半夜三更的，你让我到哪儿去买磁带呀？田大贵蛮不讲理地说，这我不管，明天7点钟前一定要交到我手上。你在北京待2年多了，总有不少朋友，你想办法去。
这是我给我最深的勇气，它这样燃烧，从今天到永久，那一刻付出就无所谓拥有，纵然是风雨，现在一起守